第八章嘅第一个段落，由一节至到廿一节。点解要分开咗两次嚟到讲呢个第八章？其实关键就喺第八章嘅下半段里边咧，喺一个好精彩嘅篇幅嚟描述。箴言书嘅第八章里边下半段里边就用咗一个创造创世嘅场景嚟到讲有关智慧。智慧系一个乜嘢嘅一回事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交代。在我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体会。有一次我在我团队里面，有一位的肢体跟我说，夏先生，其实我自己都发觉最近的信仰有一点冲击。我不是不信耶稣，他跟我说我不是不信耶稣，但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怎么去了解，怎么去面对呢？那我问他，你发生什么事呢？我最近就看一套就纪录片，就叫做《宇宙解码》啊。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听过、看过这套纪录片。他说发觉他说很奇妙，大爆炸的理论给我很多的冲击，很多的科学的理论给我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笑一笑，我就说这个都挺好的问题，因为我都有看。咁我有機會同你答呢個你嘅問題。咁其實大爆炸理論的確似乎呢就出現咗好多年㗎喇，亦都好多個爭論。喺呢套紀錄片係值得睇嘅，因為佢好有條理，好有呢個嘅所謂叫做理據咁嚟到推論呢，嚟講咗成個宇宙嘅起源。一方面佢有好出色嘅科學家喺當中啦，都啲物理學家、天文物理學家喺當中嚟到去做主持啊，嚟去引證啊咁樣。而更加重要就係、是、就我覺得宇宙大爆炸論呢個基礎其實有一個一定嘅可靠性。咁呢個大爆炸理論基礎就係講到一個現實，就話宇宙咧喺度咧持續咁不斷膨脹，就好似咧啲炮仗咧一爆開嚟咧，咁個所有啲碎片一路向外四散。這個就是他們的理論基礎，宇宙是在膨脹的，他們透過一些光學的理論、星際 的移動來去推論出這個大爆炸論。整個宇宙就由大爆炸開始 出現，即是說即使在我們的地球都是爆出來的、這個就是科學家對宇宙起源的結論。不過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其實如果你有看到紀錄片的時候，其中最令我感到興趣的就是在片裡面那位很出名的當代的天文物理學家霍金的言論。他說在大爆炸的發生一定是由一個非物質的世界來推動，我們的世界是在物質世界，而大爆炸就開啟了這個物質世界，但是在物質世界背後呢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他说这个呢，这个非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认为的上帝。我主观地认为霍金口中的上帝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不过霍金的言论就认同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物质世界以外有一个超过了人类理性思维可以想象和推算的上帝的存在。霍金的观点也都间接地让我想到他和圣经创造论的吻合。圣经提到神创造天地，当时圣经讲了，当时神说有就有，这个大地上一切事物正正是源于上帝而来的。大爆炸理论以往可能都被很多的人认为跟圣经的创造论有矛盾，很多信耶稣人都觉得很难理解，很怕面对这些问题。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会接受大爆炸的理论，因为它本身来讲是可以这样讲，在目前科学界里面最具说服力的科学理论。不过大爆炸理论只不过是讲了物质世界演变的时候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它只是一个很合理的论证，一个推算。不过大爆炸理论仍然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哪个 主导了这个大爆炸。这个是我欣赏这个科学理论的地方。正正因为他没有否定到物质世界以外的非物质世界的存在这个事实。不过我也相信大爆炸论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一个新的理论出现的时候推翻，因为它不是绝对真理。同样这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的真理来的，科学是不断地改变不断地更改的。圣经的创造论告诉我们，在一个物质世界背后有一个非物质世界的神，一个超越的神。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第一章二十节里面都提醒了读者，透过身边的各样事物就可以明白到有一位神。我们可以看到新旧的圣经其实一直延续着这个创造的启示，是耶和华创造了这个宇宙。天体物理学家霍金提出的理论，他说一切物质世界是始于大爆炸，物质之前是一个非物质的世界。这样的观点正正就是跟这个圣经所说万物源于上帝的是相似。所不同的，他所说的非物质世界是一种他未知道的力量，一个他不知道的领域而已。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非物质的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领域。对于宇宙的起源，科学和圣经在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并不会存在矛盾。不过只不过是大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万物的起源，而大爆炸背后的动力是最关键的。讲了这么多，我不是想跟大家上科学堂，又不是想上天文学堂，因为我都不懂这些东西。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圣经其实正正就跟这个爆炸和这个创造有关的。箴言书的第八章下半段正正是从一个创世的场景来到去展示出智慧的重要，或者今天我们用俗语形容这样说，这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很有分量，智慧很有分量的，我们要认识他究竟他有什么分量。整个篇幅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由22节到26节是第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强调了智慧的地位。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在物质世界之外有另一个世界，就是神的世界。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非物质的世界。经文中的第22节就将这个意思凸显了出来。他说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造化的起头和太初说出了一个时间的观念，在一切事物之前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时间的理解，就好像在窝福未有冠华园这个地方之前在哪里呢？未有窝福之前，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时间的理解。创世纪和这个段落的经文都跟我们讲了，提醒我们未有物质世界之前就有神的世界。或者有人会问，如果世界是神创造的，那神由哪个做出来的呢？圣经对这个问题毫不含糊，很直接地来去回答，有很清楚的启示。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回答了摩西这个问题。当时摩西问神，喂，如果我去到以色列人那里跟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找我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答他呢？神就跟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也都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这个自有永有意思，神就本来存在，不是由哪个来到去做他出来。这个正正就是非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人间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不同之处。神就是自有永有，人是做出来的，这个是第一个观点。而第二个观点就是跟智慧有关的，由22节至到第25节里面短短五节经文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形容就是我已生出，我已被立，就有了我。这几个相同的形容穿插了在这段经文里面，而在这 当这个说话之前也都同一个很重要的状态有关系，未有什么就有我，未有什么我就已经在这里。这种句式重复地在这几节经文里出现，就强调了智慧的地位。智慧在一切事物之先，未有那些有形有体的物质世界之前，智慧就已经存在，而且它是跟耶和华神同时地存在。我们看看第八章22节至26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大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头一绝尘土。整个经文就摆了一个的图画出来，在一切未有出现之前，就有了智慧，就有神在这里，正正或者是共鸣了在大爆炸论或者科学家理论说物质世界以外的非物质世界。智慧和神同在，在这个段落展示了智慧的超越地位，它一切物质出现之前，同时也都表达了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关乎智慧的经文会不会令到感到很刺激，或者对这个的本来很抽象的智慧开始有一些新鲜感，有一些改观呢？我们再就慢慢看下去，可能你都会感受到我这种的特别的感觉。智慧这个本来很抽象的观念，在这段经文里面就似乎给我们一个具体一点的感觉了。咦，它是在这里的，它是存在的。或者我们再看回一些的圣经的给我们的启发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掌握到这个的事实。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到一切事物之先的情况，在哥罗西书一章的15节里面就这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留意一下被造以先的，哥罗西书中里面的爱子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同样都是被形容为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似乎他和箴言书里面的智慧的地位有同样的一个的地位，在各样事物之前，智慧和爱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个段落，由27至31节里面，我们看到智慧在这个创世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第27节至31节圣经这么讲，他说他立高天，我在哪里，他在冤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范围，使水不越过界限，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间。在这里很明显地样，我们看到由八章的22节到31节就用了一个很清晰的拟人法来表达了这个抽象的概念，他们看到的，你会感受得到的，他是存在的。而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段落强调了智慧在创世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参与者，他有份创造整个世界。箴言书强调了智慧的价值，其实是目的是鼓励读者要追求智慧，要你和我去将人生交去神的手里面。这个就是箴言书里面的重点。在第二度，箴言书藉着创世的场景来都展示出智慧的超越性，它是与神同在，它同时它是神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字就稍微很技术化，很硬崩崩，我会喜欢用工匠这个字。工匠即是说他有份做出来，他做着一样东西出来。这个意念正正就跟创世纪第一章关乎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互相呼应着。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靠什么？靠说话，他说有就有。换言之，整个世界的事物 都是由神所讲的说话来到去建立出来做出来，话语就完成了神的意念。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理解。而至于箴言书里面的论述，智慧在这个创世纪的场景里面，除了表达了他跟神同在这个超然地位之外，也都讲了他所参与的角色，他这个工匠的角色。工匠这个词语就将神的智慧同埋神的话语，就将智慧同神的话语这两个意念摆出来。换言之，智慧就是神的话语。在这个段落里面，不单独提到智慧的工作，还讲到他喜欢住在人间。这份喜悦也都同创世纪里面神看是好的这个呼应着。神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事物，智慧好欣赏好喜悦人世间里面有一切的创造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个他喜欢住在人间的表现，亦都可以俾我哋理解到，佢就喺我哋身边。如果我哋记得箴言书里边第二章开始，就用咗一个智慧喺街上呼喊，喺度叫人嚟去亲近佢，正正就系喺度回应紧、呼应紧成个嘅智慧爱我哋，佢想我哋去亲近佢呢个咁嘅意思。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和智慧的同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段落我们看到智慧喜爱人，神也都喜爱人，神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在这里享受，给我们在当中来到去有一份喜悦在当中。智慧喜欢我们，同样在圣经里面你都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地位。智慧喜欢我们，可以跟神同在的地位，而耶稣基督同样有类似的地位。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就这样讲的话，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指出了耶稣基督在创世时的地位，他将智慧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更加拉近一步。在创造当中，耶稣基督和智慧似乎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归纳。在旧约圣经里面，创造世界的时候是靠神的说话，而智慧就是神的工匠，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到去创造万物。而新约圣经就讲了基督是在万有之先，他又有份创造了整个宇宙。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的说话就等于智慧，就等于耶稣基督。你觉不觉得好奇妙啊？在圣经的箴言书里面竟然就有这个这样的启示，给我们看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下去，智慧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前面讲了他的超越性，讲了他那个的令我们惊叹的一个，那个的令我们，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形容，就是总之就是超越，令我是即有几好几种遥不可及，但又是旁边的你可以捉摸的一个这样的神，这样的智慧。三十二节至三十六节里面就讲了他对我们的关系。在这个段落里面，智慧向我们呼唤。在这个重点里面，我们想大家留意听从这个字，智慧要求我们去听从他，听从他的教训。听从这个字不单只是要我们听入耳，还要去服从，服从他的教训，服从他的吩咐来到去行动。就好像我们后生的时候要学习服从一些权威那样。不过在服从权威过程里面，有时候你没得给你问为什么，你就要去做。譬如在学校你要听老师校长的话，你在操场一听到打钟你就会站在那里不动的了。为什么？没有钟响，你就要听话咯。你不理你做什么你都要停。在公司在工作的 環境裏面，你要聽從上司的指導。有時候你不是很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過重要就是你做不做。你做的時候呢，往往是好處就多過壞處。我記得在我工作的時候，在很多年在一個的地方做事的時候，那我跟我同事說，我說我要求你這樣做這樣做，那他問我，阿強哥，為什麼要這樣做啊？我很難解釋給你聽，不是三言兩語，你照做啦。他說我不想，我想用我的方法。我想想，我好啊，你用你的方法。結果做出來的事亂七八糟。我就說你覺得怎樣？他就不出聲。有時候服從有他的意義在當中，起碼他服從我的話，我就不會罵他了。不過要做到聽入耳而又跟著做，其實並不容易。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你有你說，我有我做。為人父母的就更加明白這件事，你教仔女你一叫就聽，不容易。其實反問我們自己，我們年輕的時候其實都一樣，阿爸說的事過時了，你說的事好像不是很潮流。不過神都很期望我們好好聽從他的說話。不過而事實上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很不在意他給我們的教訓，我們就好像我們一般人對長輩這樣看，聖經有些東西過時的，跟現實脫節的，最容易被人笑被人討論的，喂，打完左邊打右邊行不行啊？樣我試過有一個的長輩問我，他說我的小朋友有一天問我，他問他，做什麼很不開心啊？他說我在學校被人蝦。咁呢個長輩就話：哦，唔緊要，咪聖經教呢，你俾人打完左邊打右邊呢。咁呢個小朋友即刻呢打咗佢嘅左邊。因為佢哋唔係媽媽同仔嘅關係，長輩人即係屋企嘅親族關係。咁呢個長輩就呆一呆，唔知點算好。咁呢小朋友就話：係啦，你俾唔俾右邊我打？個問題係佢點樣去學，怎樣學習寬恕？你會不會這樣做？你要去想了。聖經教我們的原則在哪裡呢？有時候的確我們如果跟著聖經要做的教的教訓是會蝕底的。問題就是你信不信得過聽聖經的說話是有益的呢？是有福的呢？當時我就告訴這個長輩聽，我說你就給他打吧，打完之後就問他，你覺得怎樣呢？你的心是不是舒服一點呢？有時候退一步放低自己的好處，如果能夠換來和平，或者讓他學到寬恕接納的話，其實會不會更加好呢？就好像有時候我們搭地鐵呢，一開門呢，我們就會呢很快脆有這個的運動員的感覺，冲去抢位。有时候我们抢到之余，如果人望到，咦，跟着我那个其实他更加需要个位的时候，我们又可不可以站起身让给他呢？蚀底其实不容易做，但有时往往在圣经里面就讲，我们就要我们放低自己，就是蚀底这个的精义，你要去好好掌握。圣经提醒我们很簡單，很直接地說，跟從我的說話的人有福，在這個段落裡面就出現了兩次，跟從神的說話你就有福，是鼓勵你和我去專心地跟從他，因為所得到的福氣是很大的。在8章35節裡面說，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他必蒙耶和華的恩惠。這個福氣就是生命，是神所賜的生命。耶穌基督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說話，在約翰福音十章十節內這麼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箴言書的教訓 正正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地跟耶稣基督的对话遥遥地相对着，是不是很奇妙？圣经很奇妙地将他的教训由始至终就摆在我们面前，神很期望人跟从他，目的是要我们得着他所给我们的福气，正正是表示他对我们的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更加具体将这份爱表明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你看不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在圣经中启示了他超越之处。箴言书说，智慧喜爱住在人间，智慧就在你身边，智慧要求你跟从他，听他的说话，你会不会拒绝他？你会不会犹豫他给你的教训呢？你有没有很决心很专心地跟从他呢？在创世纪里面，话语就建立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律。圣经里面描述了各从其类这个世界的秩序。神看是好的，就形容了圣经形容了整个创造的结果。不过自从人犯罪之后，整个世界变得很不和谐。而圣经里面箴言书的说话就扮演了一个修正指导的作用。前面我们看到神的说话创造了世界，来到箴言书我们就看到神的说话起了一个修正指导维护整个世界秩序的作用。新约圣经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的表达，讲了神的说话那个重要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讲，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完全的意思就是说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你要去向追求这个正直完全的人行各样的善事。最后我想用箴言书里面的第三十一章来到去一幅图画来到结束这次分享。智慧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的意念，似乎很抽象，但其实很实用，很实际地在你生活环境里面展现。箴言书的三十一章里面就用了一幅才德的妇人，同样来到去用一个拟人法来到描写智慧的形象。这个才德的妇人他实实在在地会在我们身边，在不同的场景都可以给我们找到智慧。智慧其实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工作岗位上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智慧其实是要求我们活出一个公平正直的人生。在三十一章里面的十三十五节里面就强调了他在家庭里面去怎样来去管理事务。在三十一章里面的十六至十九节就讲了这个经营生意赚取回报做生意的场景里面智慧的活力。而在二十至二十三节里面就讲了他怎样来到去跟邻舍来到相处，他有怜悯的心，同时他也都赢得这个的人的清誉。在邻舍当中他实践着智慧教训。而三十一章的二十四至二十七节就讲了他怎样来去处事，他的处事是公平和仁爱，讲了他的为人。所以你看到智慧并不抽象，智慧就是神的说话，神的教训。当你实践的时候，就在你生活里面，其实个原则很简单，公平正直，全部关于一件事，就是那些事在神的眼中值不值得做。这个就是我们判断的方法。当我们去要想一件事做出判断的时候，当我们去评价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在神的眼中这件事是啱不啱的呢？值不值得做呢？这个就是智慧给我们的学问。的确智慧是一个处境性的问题，但在处境性里面同样有原则。 是何時運用，何時來到去實踐智慧呢？就是你要考慮的問題。舉一個例，處境性的原則，你跟人打招呼喊聲早晨是非常之好，很有禮貌，是不是？你都知道啦。不過如果在凌晨四點鐘你在這裡跟人說早晨，大大聲聲喊，有什麼後果呢？我就告訴你，你會吵醒我了。我住的樓下呢，就是一條就是一些行 walking path， 即是行的，那些人在那裡神運的。去到夏天的時候呢，四點鐘就聽到很多師奶阿婆在那裡，哎，早晨，你又都見到你啊，這樣。最近我們的管理處就動了個牌，請勿大聲打招呼。打招呼是好事，不過在不同的處境裏面你怎樣用就很重要。同樣智慧都是，有時候正確的事情在什麼場合做是很重要，你要去自己去好好地去揣摩。但願神的說話都成為我們的提醒，做一個公平正直的人，做一個有智慧的人。我真是更加給